欢迎收听 Podgather 制作播出的 Underdog， 我是主播 Erlish。 这档节目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原因是近期在做另外一档节目，叫做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节目风格跟这档节目非常不同，主要是希望能够传达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状态。在 Underdog 停更的这段时间内，中途还曾策划过另外一档节目，主要是一个人的单口，希望能讲一些有点意思的低频分享，但经过第一次的策划后，发现内容产出确实无法跟上策划时的想法，但已经做了一期节目，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分享出来，看看大家是否喜欢这样的形式。接下来你听到的内容将会是只有一期，未来如果有非常成型的想法，也会尝试做点正式的单口。好了，开始体验一下这档策划失败的节目吧。大家好，欢迎收听 Podgather 旗下的新节目读书 Podcast。 读书 Podcast 将是一档为满足个人表达欲求并兼顾有趣产出的一档播客，该播客当前由 Erlish 本人发起。这一期除了当作番外上线的 Underdog 外，还会当作读书 Podcast 即将上线的关于可口可乐搞笑又惊叹的品牌发展史的预告。可口可乐每个人应该都听说过，但绝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可口可乐距今已经快有140年的历史了。它被称作是美国和西方文明最好和最坏的标志，但在发迹的1886年，可口可乐还远不是你今天见到和尝到的样子。它诞生在那个遍地老法师、四处是骗子的混乱年代，它还有个陌生的名字，叫做玛丽安妮酒。发明可口可乐的叫做约翰·彭伯顿医生，而可口可乐被创作出来的前身甚至都不是糖水，而是一种混合着来自骨科液提取出来的可卡因和生物碱，混合着波尔多葡萄酒的毒品。今天 Coca-Cola 里 Coca 这个词的来源就是骨科，当然那时候可卡因还不叫毒品，吗啡成瘾的人们还被叫做吗啡慢性中毒。那时候的饮料都是打着秘方药在药房里进行贩售的，你甚至无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医学年代。这么说吧，那时候医生治病主要有三件套，先用手术刀给病人放血，放到失去知觉为止。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曾因为放血而导致休克，如果这一招不灵的话，就故意让病人长出大脓包然后再把它戳破，如果还是不灵的话，就给病人服用二氧化汞，当然还不乏使用鸦片、老鼠药、硝酸钾等等，那简直就是个医生谋杀患者的时代。所以人们宁可花一块钱在老法师那里稀里糊涂地买些所谓的秘方药，也很少去看医生。岔开一下话题，关于放血疗法的这段历史直接影响了今天理发店的标识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六月刀》。中世纪之前，放血疗法的实施者都是教堂里的僧侣，直到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一世才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民间，具体来讲就是理发师。现在的理发店里的招牌都是旋转的红蓝白色的筒子，红色代表着动脉，蓝色代表着静脉。之所以要识别动静脉，是因为当时放血疗法的理论学者加林把动静脉和内脏联系了起来。例如放右臂静脉的血可以治疗肝病，放左臂静脉的血可以治疗脾脏的病。在理发店里，理发师们发展了一整套的放血操作规程和工具，切割血管用的刀子叫做柳叶刀，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就是来自放血用的刀片。好，我们继续回到1886年，正是因为这一年开始的禁酒令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可口可乐。因为禁酒，彭伯顿不得不将这种秘方药里的酒的成分去掉，然后加入可乐果，也就是今天 Coca-Cola 当中的另一个词 Cola， 可乐果。本身就有可卡因成分的骨科提取物加上可乐果里的咖啡因，再配上香精和糖浆就开卖了。无论是成分还是含量，在当时喝可口可乐都无异于是吸毒，一旦成瘾人们就更难以抗拒了。于是 进球点开始后，彭伯顿一生的可口可乐就初见苗头。而随后发展中也同样充满着各种今天看起来完全是搞笑和惊叹的事件。彭伯顿的可口可乐后来被康德勒家族接手收购了，新主顾开始逐步尝试到广告的甜头。可口可乐绝对算是广告界的先锋，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碰到的各种印刷着广告被免费赠予的小物件，可口可乐100多年前就开始这么玩了。不但100多年前开始这么玩，而且数量惊人，惊人到1913年可口可乐就印刷了1亿件这样的广告，包含了温度计、扇子、火柴、日历等等。而那个年代整个北美洲才只有 1.3 亿人。可口可乐这些小广告足够让美国那些男女老少从1650年到1913年这将近300年内对这些商品的全部需求了。换句话说，那时候可口可乐印刷的这些小物件美国人完全不需要买，而且可能还有很多盈余。在今天看，除了这个广告的体量惊人外，广告也伴随着诸多的噪音和成本控制，宣发如此大规模的广告在今天是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而随后可口可乐在广告和品牌建设上可谓令人惊叹，倒逼广告商发展的故事也数不胜数。随后连年的飞速增长和扩张还要得益于可口可乐的瓶装计划。早期可口可乐只是在冷饮柜台按杯售卖，这局限了大家在今天完全能够想象得到的喝可口可乐的场景。但是当时的决策者则完全不重视可口可乐瓶装这件事情，这不免在随后的发展中可口可乐一直伴随着瓶装厂的纠葛。但管理者的不重视挡不住历史的潮流和需求，瓶装可口可乐迅速赢得了乡村地区的认可，极大的推动了可口可乐的销量。光在1919年可口可乐就已经有了1200家瓶装厂，这意味着当时美国每一个小镇都有一家可口可乐瓶装厂，而这还远不是瓶装厂的巅峰数量。直到今天你仍可以看到这部分历史分裂的影子，就是 Coca-Cola Bottling Company， 后为今天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Coca-Cola Consolidated Inc。 而 Coca-Cola 本身还有一家在纽交所上市。可口可乐面对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仿造者，并对其长期的诉讼诞生了商标法。可口可乐国际化的重要助力竟然来自于二战，为了品牌宣传，他还创造了今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明星品牌代言，甚至还有总统为可口可乐加 buff。 而这些都将在随后更新的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个既惊叹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百年历史的奇趣进程。She is the only girl who's ever been nice to me. She is my own little personal goat. She'll pick me up and drop me off. Write me notes. 好了，你刚刚听到的就是作为尝试的内容形式，暂时不会做更多更新。再跟大家简单说说 Underdog 这档节目的去留。这档节目希望能以非常非常低频的形式来做一点点关于播客方面的尝试，所以定位上这档节目也将不会再关注年轻人这个话题了，这个话题对我来讲也太过宽泛。这档节目将只关注和实践一些播客的新尝试，作为 Podgather 旗下的播客实验田，未来大部分的内容将会通过有限离性这档节目来做更新。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